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现在我们请到的呢是我们的特约记者焦露。十二月份进入夏天以后呢，天气慢慢开始变得炎热，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喜欢到水边去嬉戏玩耍。玩水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安全需要注意的因素。今天焦露就要来给我们说一说水边玩耍的安全注意事项。焦露你好。
哎，吴英好，听众们好。对，因为夏天到了，然后小朋友的假期也马上开始了，那很多家长都会想到说要带小朋友去海边玩，或者有国内来的游客，首当其冲的我们都会把海边推荐给他们。那么有很多都是未成年的孩子会跟着一起去，所以我们这里就是着重跟大家讲一下可能我们平时会忽略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之前也看到说这个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九月份就发布报告说，2018到2019财年，一共有270多人死于溺水，其中27%，也就是将近1/3的人死掉的人是移民，尤其呢来自亚洲的移民，他们是风险最大的。那尽管很多的人呢，他觉得说自己的水性很好，但是因为在澳大利亚，我们对于这边海流啊，还有地形的一些情况不了解，所以呢就很容易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所谓的这个 rip current， 也就是离岸流，它呢是在表面看起来平静没有浪花的情况下，这个水流底下的一些海浪，它把它涌回大海，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吸力。如果你不了解跟这个洋流垂直从侧面脱身的话呢，哪怕你很会游泳，哪怕你很强壮，可能挣脱了半天还是会体力耗尽，最终被它卷走。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读书的小朋友或者是从海外过来的，大家可能对于刚才吴英讲到的这个游泳方面的很多的危险，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初步的或者有一个总体的一些常识。但是我们今天想先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当在这个海边玩耍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小朋友，我可以说应该是100%的小朋友都喜欢玩一个游戏，就是挖沙坑。
没错，
其实这个挖沙坑是非常危险的。比方说就是几年前在新州曾经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他自己还是学校的这个运动健将，他还是青少年组的这个短跑冠军和跳高冠军，可见他的体力应当是非常好的。居然就是在这个新州南岸的一个海滩游玩的时候，在他挖沙坑的时候发生了意外。那大致情况其实是什么呢？他就是当时就是在挖沙坑，他挖的差不多的时候呢，那小朋友都好奇吧，头这个探进沙坑里，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沙坑整个就坍塌了，然后呢他就头顶的沙就把他埋住了，然后身后的沙又把他这样陷进去。然后当他的弟弟就是把这个妈妈叫过来，而且他的妈妈其实还是个职业护士呢，但是他妈妈来抢救的话也是回天无力了，最后被送到医院去的时候他已经就是停止呼吸了。
这个让我们觉得好像很不可思议啊，因为你想一个小朋友挖的沙坑它能有多深，能把一个小朋友这样子吸进去然后导致他死亡呢？
对，其实就是从这个科学的专家的分析的角度来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就是说干沙它看起来细小，其实它的每平方米的这个干沙它要重达480多公斤，然后呢当这个水填满干沙之间的空隙的时候，它这个湿沙它的每平方米可以达到580多公斤。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紧紧这个吸住如果陷到这个沙坑里面去的人。所以呢，是如果一个人就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掩埋其中，那这个沉重的沙子就可以瞬间就是压到这个胸腔，然后导致无法呼吸，最后就窒息死亡了。这一般就是根据这个研究者他们的记录来看，就是发生意外的这个沙坑其实是大大小小不一，但是通常的这个洞口的直径可以是0.6到4.6米，深度的话可以是0.6到3.7米。
其实我们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一个沙坑也会造成这么大的杀伤力，真的是要注意了，尤其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说。
对，其实早在10多年前的时候，就是哈佛医学院他们就刊登过一篇报道，他们就是统计了，就是当时的话就是倒推10年里有52起就是说记录在案的在这个沙坑坍塌导致死亡的这个案例。他就是说是受害者的年龄甚至在3岁到21岁之间，可以你想见，就是说成人都可能是遭遇到这样的就是情况。它其中就是说29%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其中87%是男性。
所以我们的在节目中间真的是要给各位游客和各位有孩子的爸爸妈妈格外要提一个醒，在海边呢，不光是这个水能够杀人，沙子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有致命危险的东西。那么在去海边玩耍的时候，一定要大人好好的看着，然后呢，最好是在有救生员在的这个区域里面活动，这样万一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的话，身边还能有人来给个援手，对不对？
对，就是尽量去海边玩的话，就是减少这个独立一个人就是走远，或者就是独自孤身去游玩，尽量就是避免这样子单独行动。
嗯，是。那在海边玩耍的话，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游泳或者是玩水的时候被海浪卷走，还有玩沙子挖沙坑带来这样的危险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我们要注意的呢？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可能也想到，有的时候游玩回来，很多人会带来一些漂亮的小贝壳、小石子，对吧？那有些就是大家也会觉得，哎，这是一次就是非常有益的旅行，还能带一些从海边捡一些漂亮的一些小的海洋物种回来。那其实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就是在澳大利亚的话，比方说像去年的话，在悉尼的北部海滩就出现过那种叫blue bottle jellyfish，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僧帽水母，它其实是会分泌毒素的，所以呢，它往往就是看起来是好像是像死亡的，在沙滩上一动不动，但是它会蛰人的，所以就是被蛰的人会感到非常非常痛苦，而且就需要立刻就医。
嗯，如果不就医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是不是？
对，然后它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叫蓝环章鱼的，它的那个腕足上是有很多的那个漂亮那个蓝色的一环一环的，那它那个嘴是非常尖锐的，它的尖锐到什么程度，它可以穿透一个潜水员的这个潜水服。
哇哦。
它同时如果喷出的这个剧毒的墨汁的话，它足以让一个成年人在几分钟之内就毙命的，所以这个就是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它很漂亮，所以我们同时也是不管是提醒这个小朋友，其实大人也要非常注意，就是说这些越是漂亮的生物，可能就我们就是讲是毒蘑菇，越是漂亮的蘑菇就有可能是毒蘑菇，那可能是越是漂亮的生物就极有可能就是危险性特别强的这个危险物种。
嗯，那我记得去年其实有一条新闻，就是说有一个留学生，中国的留学生，他在海边应该是捡到一个蓝环章鱼，然后呢他还把它怎么样拿在手上玩，但是可能比较幸运的是那一天这个章鱼正好没有蛰着他，但是他把照片发到社交网络以后，所有的澳洲人都惊呆了，说你怎么敢这样的，你是拿你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吗？
对，因为就是现在就是根据这个医学人士的他们的说法，就是现在人类还没有办法化解这个蓝环章鱼体内的这个毒素，所以就是可见这个毒素现在真的是致命的，所以大家要格外小心。
嗯，其实在海边哈，不管说是水或者是沙带来的危险，或者是这种生物带来的危险，因为我们想到海滩总是觉得微风和煦，碧海银沙这样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你往往就会放松那一根弦，放松了这个警惕以后，发生意外的这个可能性呢反而会被放大。
对，我们都会说这个海面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其实是潜伏着很多危险的。那我们在这里也就是提醒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是中文电台，我们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就是大多数就喜欢钓鱼的这个爱好者，因为盐钓，我知道我周围有很多人很喜欢钓鱼，那他觉得就是夏天的时候去盐钓好像也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就会收获很大。那其实根据这个统计，就是仅仅在新南威尔士州这个亚洲背景的这个垂钓者死亡率就占所有这个盐钓死亡率的59%。所以呢，我们在此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有这个盐钓爱好的这些听众们呢，可以在出门前一定要做好这个安全检查，然后呢及时查看天气，然后确保这个海浪的这个高度，就是说是低于1到1.5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较高的那个海浪的地方，就是千万千万就是不要去冒险，最好是就是要请教一些专家，然后呢要备有这个安全设备，比方说穿好这个救生衣啊，然后选择一些正确的这个盐钓地点，然后也就观察这个盐钓附近的一些安全标识，那尽量和朋友们一起同行。那还有这个鞋子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不要就是将就穿一双自己平时一直在穿那种鞋底打滑的这些鞋子，一定要穿上这个防滑的鞋子。
那其实我们以前 SBS 也采访过一位非常不幸 他也是言调去世的 这样一位华人男士， 他的遗孀， 当时这位遗孀也是悲痛欲绝，但是人死不能复生，所以他在节目中间反复提醒我们的也是做好安全措施，否则你享受的可能是一时的欢愉，但是给亲人带来的是一世的遗憾。对，那焦露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提醒我们的吗？
提醒大家，其实就是因为夏天主要是和水有关，那我们自己在强调一下，就如果家里有泳池的这些听众们呢，这个泳池切记，因为现在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出来了，一定要加门，然后呢这个门要锁好，保证就是说不要在无意中就是让小朋友自己可以打开。那还有呢，就是不要把这个玩具留在这个泳池，甚至是小小朋友的话也不要把玩具留在这个浴缸里，因为小朋友可能出于好奇会去捞这些玩具，那一不小心就会溺水。那还 还有就是说，如果家里面有这个spa池啊，或者有鱼缸的这些听众呢，最好就是给这些设施上都安装上盖子。对，还有一点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当你是需要看护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现在最大最大的就是妨碍我们的是手机，那一定就是大家对，不要就是低头看手机，因为我们已经发生好几起案例，大家看到的都是因为家长就是只是低头看手机的几分钟，就没有想到就是孩子发生了意外。
这也是很好的提醒，尤其在假期快要到的时候，大家觉得好不容易可以一年到头放松下来一会儿可以刷刷手机了，但是手机重要还是您的孩子重要，手机重要还是您家庭的幸福重要，可能这个问题呢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节目之后好好的去想一想，希望呢您会有一个深思熟虑的答复。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露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大家收听。想在SBS当语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SBS精美礼品。